经典前车之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说道，他们遭遇这些事都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圣灵的降临和教会的诞生。当圣灵在教会中掌王权的时候，教会大大的兴旺，得救的人数也不断的增加。在这时呢，教会中发生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一对初信主的夫妻，男的叫做亚拿尼亚，女的叫做撒菲拉，他们卖了一块田产，私自保留了一部分的钱，把剩余的钱呢拿去奉献给主。这有什么不对呢？在第五章第四节，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就是得到的钱，不是你做主吗？换句话说，彼得说，这钱是你的，土地也是你的，你要怎么样处理是你个人的私事，没有人会干涉你。你或者可以全部奉献给主，或者可以一毛不拔，随你的便，没人会强迫你奉献一分钱。那么为什么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会受到神的惩罚，当场被打死呢？这不是因为他们私自保留了一部分的钱，而是因为他们欺骗、说谎，他们假冒为善。明明他们只给了一部分的钱，但是却扬言说，啊，这是全数，所有的钱都在这儿。他们骗人，不但骗人，而且他们更想骗神。然而我们骗得了人，却骗不了神。让我们读第三第四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你在欺哄圣灵，把田价的银价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了这话，马上扑倒在地，一命呜呼了。他们就把他给抬出去埋了。三个钟头之后，他的妻子撒菲拉也来了，他不晓得发生的事情。彼得就问他说，撒菲拉，你们卖的那块田是不是得了这么多钱呢？撒菲拉回答说，哎，没错，就是这么多。彼得说，为什么你和你的丈夫要串通好一起试探神的灵呢？看哪，那些买你丈夫的人就在这儿，他们也要把你给抬出去埋了。话还没说完，扑隆通，撒菲拉就扑倒在地，当场断气了。这件事儿一传开，听到的人都毛骨悚然，大为震惊。为什么这件事儿要被记在经上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说道，他们遭遇这些事都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借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神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是，神是圣洁的，他的圣灵在教会中坐在圣洁的宝座上掌王权。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罪恶，圣洁的神必须审判罪恶。神憎恨罪恶，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看来似乎是无所谓的事儿，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罪。我们认为是小错误，人之常情嘛，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大罪恶，死有余辜。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够对罪掉以轻心，蛮不在乎，我们不能够对罪习以为常。神是圣洁的，他憎恨罪恶，罪的工价是死，罪的结局是灭亡。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现在不是在这儿指着你的鼻子宣判你的罪，我不敢，因为我自身难保。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罪人， 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真的，要不是神手下留情，要不是神怜悯我，我早该死了，而且罪该万死。如果神对待我们跟他当年对待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一样的话，那么恐怕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到今天的了，我们早该沉沦灭亡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活着呢？为什么神不惩罚我们，像他当年惩罚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呢？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人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呢？是不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罪比我们的大呢？不，我们并不比他们好。但是神当场审判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因为他们的罪是在自从圣灵降临到教会以来第一次人故意的犯罪。故意犯罪和无意犯罪是有差别的。在法律中，我们不小心错杀一个人，开车不小心撞死一个人，跟有意谋杀一个人是不同的，有不同的惩罚。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罪是自从圣灵降临到教会以来第一次明知故犯的罪，所以神就撒一儆百，叫我们引以为戒。神要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他的圣灵坐在教会圣洁的宝座上掌王权，圣灵不能与罪恶为伍，他憎恨罪恶，他必须审判惩罚罪恶，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真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叫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说道，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神没有放过挪亚世代的罪人，却用洪水审判了他们。你想，神会放过我们这个时代的罪人吗？不会的。洪水的审判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他们遭遇了洪水的审判是作为我们的鉴戒，而且写在经上，这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让我们再读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神也没有放过索多玛和俄摩拉，他用火把这两座城市烧为灰烬。但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犯了什么罪呢？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呢？在创世纪第十九章告诉我们，他们犯了同性恋的罪，他们放纵情欲，苟合行淫。他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堕落到同性恋的城市，所以神就用火焚烧他们，作为我们的鉴戒。神要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神，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罪恶，他必须要惩罚罪恶，因为他是圣洁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审判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他们遭遇这些事儿都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既然神审判了古代的同性恋者，神也不会放过我们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让我们再读第二章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我们再读犹大书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着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他们犯了同性恋，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他们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让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了。让我们读立位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神呼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做祭司，在会幕里从事圣工，在神面前耶和华面前烧香献祭。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却擅自跑到会幕里，进入至圣所，违背神的吩咐，随意献上燔火，就有火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当场把他们烧死。为什么拿达和亚比户要受到神的审判呢？因为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在出埃及记第39章和40章，就是最后两章书，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设立了祭司，又建立了会幕。让我们来读一读第39章第一节最后一段话，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5节最后一段话，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7节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21节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26节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29节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31节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32节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再看42节，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这样做了。我们再看第40章，第40章第16节，摩西这样行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19节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21节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23节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25节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27节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29节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33节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样摩西就完了工。第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在这短短的2章圣经里，18次重复到以色列人建立会幕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当以色列人点点滴滴一丝不苟的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建立了会幕，神的荣耀就充满了会幕。现在在立位记第10章第1节，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他们违反了神的吩咐，他们轻慢了神的话语，就立刻被火烧死。但是为什么拿达和亚比户要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呢？在他们之后的祭司更是倒行逆施，胡作非为，但是那些人却似乎逍遥法外，没有受到审判。为什么只有拿达和亚比户当场被火烧死呢？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人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呢？因为他们的罪是在建立会幕之后第一次违背神的吩咐的罪，所以神就惩罚他们，来警戒我们，叫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让我们再读第10章第3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 我要显为圣。神是圣洁的，是轻慢不得的。服侍神的工作是圣功，是马虎不得的。神的吩咐是圣经，是违反不得的。违反圣旨的人必定要死，因为神是圣洁的。拿达和亚比户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他们遭遇这些事儿，都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真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让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再请翻到约书亚记第七章。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流浪了40年之后，他们终于过了约旦河，进入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第一仗他们在耶利哥凯旋而归，但是第二仗呢，他们在爱城却一败涂地。让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五节。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他们36个士兵阵亡了，而且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失败呢？让我们读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名叫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在第六章第18节，神已经清清楚楚地吩咐了以色列人，让我们读第18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诅咒。但是亚干却违背了神的吩咐，拿了不该拿的东西，结果他连累了以色列的全军。我们再读第7章第11节到12节。耶和华神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那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诅咒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与你们同在了。一粒小老鼠屎坏了一大锅汤，神要他们除掉这个害群之马。让我们读第20节到21节。在这儿约书亚捉到了这个罪魁祸首，就是亚干。第20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勒克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勒克，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让我们再读第24节到25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了雅歌谷去。雅歌就是连累的意思。第25节，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把亚干和他的全家大小和他一切所有的都用石头给埋了。为什么亚干要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呢？在历史上，以色列人犯了更大的罪，他们伤天害理，无恶不作，但似乎这些人却逍遥法外，没有受到审判。为什么只有亚干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呢？这是因为亚干的罪是在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之后第一次明知故犯的罪，所以神就审判了亚干，用以警戒我们。神让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他憎恨罪恶，他必须惩罚罪恶，因为他是圣洁的神。 神更要我们知道罪恶的严重性，罪恶的后果深重。一个人的罪能够连累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再读第26节，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歌谷，直到今日。雅歌什么意思呢？就是连累的意思。雅歌谷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这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以色列的子孙经过了雅歌谷，我说，哎，怎么回事？这一大堆石头叫做雅歌谷，连累谷，什么意思啊？他们的父母就会说，以前有一个叫做雅干的人，他犯了罪，他连累了所有的人。雅歌谷提醒了我们，罪不仅仅影响个人，更会连累别人。人类的老祖宗亚当，他一个人犯罪，却连累了全人类，整个世界都因着亚当的罪受诅咒。亚干也是如此，他一个人的罪连累了成千上万的人。以色列整个国家因着亚干一个人的罪吃了败仗，36个士兵因着他一个人的罪死在战场，亚干的全家大小都被石头打死，也是因着他一个人的罪。弟兄姐妹们，罪不是儿戏，罪不是无所谓的小事儿，罪恶的后果深重，罪恶能够连累成千上万的人。往往因着一个人的罪，整个教会不能兴旺；因着一个人的罪，整个家庭不能得救。弟兄姐妹们，你盼望我们的教会兴旺吗？你盼望你的家人得救吗？但是我们是不是因着我们个人的罪连累了别人？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承认的罪拦阻了神的工作呢？今天在一般的情况下，即使我们故意犯罪，神也不会当场要我们的命。但是不是神放过了我们呢？是不是现在神没有以前那么严厉呢？不，他是今日、昨日、明日永不改变的神。他仍然是那位击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神，他仍然是那位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神，他还是那位烧死拿达和亚比户的神，他是那位审判亚干的神，他仍然与以往一样，他一点也没有改变。以往他是如何的圣洁，现在他也是一样的圣洁，昨日他是如何的憎恨罪恶，审判罪人，今日他也一样的嫉恶如仇。我们可能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虚谎、欺骗、假冒为善，但却没有被打死。我们可能和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放纵情欲，心怀淫念，但却没有被毁灭。我们可能和拿达和亚比户一样，违背主的吩咐，轻慢圣言，但却没有被烧死。我们可能和亚干一样，贪心、偷窃、占小便宜，但却没有被石头打死。我们可能瞒天过海，穿上属灵的外衣，给人美好的印象，别人还以为我们是忠心爱主的基督徒。但是我们骗得了人，却骗不了神。神知道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是不报，时候未到，但是时候会到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按着公义审判天下。但现在神在宽容我们，在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为什么神还不审判我们呢？因为他在宽容我们， 他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叫我们悔改。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但是如果我们顽固不化，一意孤行，那么到了那审判的日子，神一定会找我们算账的。让我们听神的话语，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不悔改的人是在藐视神的宽容、慈爱和怜悯，不悔改的人是在为自己积蓄神的义怒。到了审判的日子，神不会放过他的。让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以为亚拿尼亚、撒菲拉、索多玛、俄摩拉、拿达、亚比户、亚干比一切的人都更有罪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你们都要如此灭亡。弟兄姐妹们，罪不是无关痛痒的事儿，罪的工价是死，罪的结局是灭亡。如果我们不从罪中悔改的话，我们就不能得救。如果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却在暗中与罪恶妥协，那我们是在自欺欺人。救主耶稣不是一张犯罪的许可证，得救的证据不是受了洗、加入了教会、十一奉献、天天做礼拜，得救的证据是一颗嫉恶如仇的心。被圣灵充满的证据不是说方言、唱灵歌、笑嘻嘻，被圣灵充满的证据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箴言第28章第13节告诉我们，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遮掩自己罪过的，隐瞒罪恶，不承认罪恶的人必不亨通。为什么往往在教会里头有这么多老油条基督徒呢？他们信主多年了，但是还是跟婴孩一样，一点长进都没有呢？其中一大原因是罪的问题。神的话语说的，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如果我们不谦卑自己，不承认我们的罪，不悔改的话，我们就必不亨通。但是承认并且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不但承认而且离弃罪过的人必蒙连续。哦，这两个字儿，连续实在太甜美了。如果不是主连续了我，我早该死了。我们的神不但是圣洁的神，嫉恶如仇审判罪恶的神，而且他更是连续的神，他是宽宏大量赦免罪恶的神。以赛亚书第57章第15节，以赛亚书第57章第15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那名为圣者的，那圣洁的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的神，他说，我要与那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使那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但是赐恩给谦卑的人。骄傲的人神看都不看，神阻挡他，但是谦卑痛悔悔改的人，神赐恩典给他。你记得吗？当那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的父亲是怎么样对待他呢？是不是说，你这个臭小子啊，好厚的脸皮啊，你现在走投无路了，来认老子了啊，这个不孝之子，我没有你这个儿子，给我滚开，是不是这样对他的？不，当他儿子还老远的时候，父亲看到他就动了慈心，他的父亲动了怜悯之心，就飞奔迎接他，拥抱他，亲吻他，赦免他的罪，再一次接纳他做他的儿子。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身在教会，但是你的心可能在远方流荡，归家吧，在猪圈中挨饿的浪子，归家吧，远离神家的孩子，归家吧，走投无路的罪人，归家吧，带着一颗痛悔谦卑悔改的心，回家吧。天父必要连续你，他要赦免你所有的罪，今天他要给你一个新的开始。我一流灯远离天父，现在要回家，走过悠长罪恶道路，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留等，慈爱天父伸开双手，主我要回家。多年浪费宝贵岁月，现在要回家，今日懊悔流泪悲切，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留等，慈爱天父伸开双手，主我要回家，留灯犯罪我已疲乏，现在要回家，投靠你爱，相信你话，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留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主我要回家，
把荣耀归给神，不要归给我。这是圣诗之后芬尼克罗斯比在他85岁的生日时所说的一句话。这一位瞎眼的圣诗作家一生写了7000多首的诗歌，而这些圣诗多被翻译成很多国家的语言。有人因为想表示对他的敬佩，还提议将他的生日匿名为芬尼克罗斯比之日，但是这位女诗人对自己的成就却没有丝毫的骄傲，反之她还说荣耀归于神，因为她知道在她一生中神都在凡事上引导她。芬尼从小便双目失明，但他有一位很敬虔的祖母，祖母深信虽然芬尼的眼睛不能看见， 神是仍然会赐给他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于是祖母常常用很浅显的话语对芬妮讲解圣经的故事和真理，而芬妮也从中欣赏到神所创造自然界的伟大和美丽，并且享受到温暖和爱。他八岁的时候曾经做了一首诗，说：哦，我是一个多么快乐的孩子，虽然我的眼睛不能看见，我却深信在这么一个世界上，我将永永远远觉得满足。我拥有多少的祝福是别人享受不到的，所以我不知道哭泣，也不会叹息，虽然我的眼不能看见。芬妮在14岁时有机会到一家盲人学校里选修文学和写作，他早期的作品多数与信仰无关。直到他40多岁的一天晚上，他突然梦见在他面前有一个望远镜，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东西。他又见到一颗星星，渐渐地他被带着走向这颗星，经过一些无法形容的美丽景色，他便停在一条河边。当他问向导可否继续前走时，向导却说不可以，因为他必须再回到人间完成他尚未完成的工作。但是向导说要开一条门缝，让芬妮听听天堂的音乐。于是芬妮听到一段极其优美的合唱。经过了这次的异象以后，芬妮相信她生存的目标就是要致力于圣诗的写作。而就在这时，神带领了她认识了圣诗出版家布伯瑞，从此两人合作写作了无数的圣诗，叫神的名得着称颂和赞美。写作圣诗的生涯是非常清苦的，但芬妮毫不在乎。她住在纽约的贫民区，生活得很简单，平时还以微薄的收入帮助贫苦的人。她虽然在物质生活上不是很富裕，但她过的是丰盛的生命，因为他把握了真正福气的确据。